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1月27号，星期五。昨天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我这儿的惯例呢是星期四在会员网站上做节目，所以在 YouTube 上就晚了一点啊。所以一开头，今天向咱们的观众网友致以迟到了的感恩节的感激，感谢大家这么几年来对我的厚爱和支持。尤其是现在这种很艰难的时刻，很多朋友啊，这个心里很沉重的时刻呢，是需要咱们朋友同道之间互相的勉励和支持的。今天传来消息，中午的时候，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是驳回了川普团队在宾州的案子，终于呢，这个案子现在铁定是要进入最高法院了。我知道看到这个消息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比较沮丧啊，虽然知道这一步很可能会是这样啊，但是觉得怎么川普好像又输了啊，输反正就不是个好事儿。有的人会击掌相庆，说瞧瞧吧啊，这个川普又被打脸了，拜登稳赢了。但是另外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看来呢这其实算是川普的一步成功，因为川普法律团队在宾州案子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让这个案子尽快的进入最高法院，得赶在12月14号选举人团投票之前。那现在看这个目标呢是完全达成了。目前在宾州法律战方面啊，这个法院已经不是重点了，州议会才是重点了。其实呢就是这个川普团队的朱利安尼律师他所强调的，就是宾州的诉讼重点不在于选举欺诈，不是那个 fraud， 而是选举不公，就是 unfairness。 第三巡回上诉法庭给的判词呢主要是说证据不足，就说川普团队他是起诉州务卿还有其他一些县，一方面说他们约束监票人啊，不让这些监票人来顺利监票，还有呢就是让一些投票人去修改他们选票上的技术问题，除此之外没有提出更多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案子驳回了。这是不是一种策略性的失败呢？好让这个案子尽快通过巡回上诉法庭这一关，直接就送进最高法院，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但是你不管怎么猜测，很快最终这一战就来临了，会不会最重要的那张牌放在最后一回合出呢？所有的猜想很快就会得到检验了啊！所以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在这一刻呢，咱们都稍安勿躁，等待最后一幕的揭晓。朋友们都知道我这儿的倾向啊是比较明确的，支持川普总统啊。但是关于这个案子的基本事实呢，还是得跟大家简要的说一说。25号这天，最高法院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裁决，虽然说它并不和这次总统选举直接有关，但是呢，我觉得它很重要。就是最高法院以5-4的比例推翻了纽约州之前的一项决定啊。纽约州的这个决定呢，就是说出于防疫的需要，要严格限制宗教场所的人数啊，算是一个限聚令吧。而最高法院11月26号这项裁决呢，就把它给推翻了。这一项诉讼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天主教教区，还有一个东正教的犹太人组织提出来的。为什么说这项判决非常重要啊？那是因为这项裁决体现出了最高法院所秉持的原则。纽约州政府他为什么要给宗教场所开出限聚令呢？他的理由就是这个新冠疫情闹腾得很厉害。目前号称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25万人里面，26000人在纽约州，纽约州里面呢又有16000人就在纽约市。现在冬天疫情二波重来，所以纽约州民主党籍的州长 Andrew Cuomo 安德鲁库莫就给宗教场所开出了限聚令。最高法院把这个决定推翻了，依据呢就是宗教自由啊，它不是什么次一级的权利，好像别的危机一严重，这个宗教自由就可以牺牲，就可以往后放了。像这个中共就经常这么说嘛，他说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发展权，什么信仰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我们人民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信仰言论自由，可以往后放啊。但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宪法原则是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是最基本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人权。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左派啊，他的很多看法和中共是一致的，就说你都活不了了，你谈信仰有什么意义呢？而美国的立国精神是都没有信仰自由了，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这个差别，大家感受出来没有啊？ 那为什么我很看重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啊？因为它体现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最高法院对于美国宪法本意的坚守，它不基于这个现实的需要而妥协啊，什么这个疫情很严重了，这个基本权利都可以打折扣了，拒绝这一点。另外有一种看法呀，就是说这个选举舞弊就算是真的啊，可是万一大法官们受到了威胁，或者说左派以社会动乱相威胁啊，也讲什么稳定压倒一切啊，这些大法官们有可能还是会基于政治需要妥协的啊，还是会判让这个拜登顺利上位的。其实呢，可以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左派说国家都乱了，你还要一本宪法摆在那儿有什么意义啊？但美国的精神是什么呢？如果伤害了宪法才能得到稳定，没有真相去达到稳定，这个稳定有什么意义呢？啊，其实就是这个差别。所以呢，我是希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美利坚这艘航船遭遇到狂风巨浪的时候，他们能够成为最后的压舱石。从这个案例当中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代美国左派啊，他们对于自由权利的理解是相当功利性的。就是今天说一件事情很重要啊，什么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很紧迫，那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都可以往后放，都可以牺牲。明天说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呢，他同样可以把这些权利往后靠啊。那他凭什么判断事情的紧急优先次序呢？不是靠宪法，而是媒体啊、专家呀、政府自己的说辞啊，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来判断什么事情最紧急、最重要。就常有朋友问我，都问了好几遍了，就说小白左和老白左有什么区别？小白左呢，就是当代新左派，在我理解呢，主要就是这个越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左派。老白左呢，主要是1950年代冷战开始以前的那批左派，就像这个威尔逊总统那批人啊。威尔逊总统是1897年到1933年，将近40年之间唯一做总统的一个民主党人啊。那他们这个新老两波左派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区别就在这儿，就是在于信仰上。老白左啊，就是威尔逊总统那一批人，他们和今天的右派根本信仰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来自于神，是神赋人权啊。请注意啊，这个中文一般翻译成天赋人权，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准确的说应该是神赋人权。所以呢，就这批政客呀，他虽然有的时候也耍手腕，也搞一些阴的啊，也整些幺蛾子，但是呢，他们心里还是有底线，不会跨过的。他们知道不管他们今天怎么整，最后还有神的裁判啊，心里还是有更大的东西。像威尔逊总统，他就是基督教长老派的虔诚信徒，只要人心里还装着更高的权威，超越这个成败之上的权威啊，有更大的东西，他再怎么坏啊，还是有个尽头的啊，是有限的。而小白左呢，就是当代左派，他们的成长背景啊，是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影响下这么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啊、权利啊，不是神赐予的啊，神在哪儿呢？我看不着。他认为自由和权利是社会契约，是大伙儿凑到一块儿商量出来的啊，为了共同利益商量出来的。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小白左啊，你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啊，好像人权啊、自由啊挂在嘴上都是漂亮话啊，好像特别关心，可是一旦他急了的时候，他是可以不管不顾的，他心里是没有那条不能跨越的底线的，真逼急了啊，什么自由人权都可以抛在一边，眼下的成败才是第一位的。所以这就牵出今天要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宾州发起那个听证的州参议员 Mastriano 啊，推特把他的个人账号给封了，连川普都转推了这件事情。鲍威尔律师他的那个推特账号其实在上个星期天也是一度被禁言啊，所以你看推特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白左急眼了，那就啥都不管不顾了。这个 Mastriano 参议员呢，他星期三发起的听证影响非常大，对另外好几个州都有带动作用，所以呢，这个推特一急眼了，我干脆就堵上你的嘴不让你说话了啊。这个推特的老板 Jack Dorsey 他可能觉得只要能赢啊，今天不管怎么干让拜登顺利上位了，他都不会受到追究，所以呢也就不管不顾了啊，就是中宣部那一套也拿出来了，这是典型的小白左啊。像威尔逊总统那一代的老白左呢，你把他逼急了，他是会气急败坏，他使劲儿这个跳，但是他不会干出公然堵人嘴、 剥夺人言论自由这种事情啊，这两代人还是有区别的。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鲍威尔律师在10月25号提出的诉讼，他在佐治亚州所提出的诉讼长达104页。由于准备也比较仓促，还出现了多处拼写错误。果然呢，那些媒体就拿这些花边消息来做文章，所以呢，真的就为难了我这种油管说书的呀。我还指望着从他们媒体那边拿资料呢，他总结了要点，我就可以直接转引过来了。看来还不行。现在呢，是《纽约时报》在干我这种油管说书的活啊，他在炒什么花边消息，拿人家的拼写错误做文章。没办法，我这种油管说书的呢，就只好干《纽约时报》的活，我去消化那104页的这个起诉书啊。我一个人当然是没有这个精力的了，精力不够，所以我找了几个朋友，大伙分下工啊。你读第几页到第几页，我读第几页到第几页啊，就是大伙分工消化一下。时间有限啊，我这边能够取得的资讯呢，也有可能不全面、不准确，所以先向大家道个歉啊。谁让我这种说书的去干《纽约时报》的活呢啊？所以今天时间也有限，咱们也没办法把这104页起诉书从头到尾念一遍，对吧？所以咱们还是挑重要的说，就是之前媒体上没有出现的一些指控的内容，一些证据的部分，我觉得呢比较新鲜，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应该算是鲍威尔律师之前所说的我要放出大海怪啊，我要出大招那部分的内容吧。在电子投票作弊这方面，鲍威尔律师是列举了美国军情305局前电子战专家的证词，就说中国和伊朗啊都能够进入那个 Dominion 多猫腻投票系统啊，监控和修改选举，包括这一次2020年的大选。其实对于这样明显的漏洞呢， Dominion 公司不仅没有重视，反而有意是留出了后门，以便实时修改数据。还有就是 Smartmatic 公司的前执行长叫做 Antonio Mujica 安东尼穆吉卡，他有一个堂兄出来作证，就说他兄弟帮助委内瑞拉前独裁者查韦斯赢得了2004年在委内瑞拉的公投。在2003年到2015年这十几年期间呢，他的这个兄弟是在全世界推广了这一套有问题的计票软件啊，从而从委内瑞拉政府那边呢得到了多达上千万美元的回报。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同时也是选举安全专家，叫做 Andrew Appel 啊，这么一个人，他是说只需要七分钟啊，再加一把螺丝刀，你就能够骇进这种投票机去修改投票数据了。除此之外，他还引用了多位情报界还有选举安全方面的专家证词来支持他的指控。这是在电子投票方面。那在缺席选票这方面呢，也拿出了比较实锤的证据，就说这个佐治亚州是有96000张的缺席选票确实被计算了，但是呢在佐治亚州的这个州政府网站上是有选民申请这些选票的记录，可是没有邮寄收回来的记录。这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事儿得和另外一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是有多个证人表示啊，他们是去申请了缺席选票，但是呢改变主意，自己到票站当天去投票，结果去了以后被人家告知啊，你已经投过票了，不能重复投啊。可是我没有投啊，这就说明呢有人涉嫌搞鬼。只要你申请了缺席选票，他不管你来不来啊，或者怎么投，他就先帮你投了，没寄回来，他也算你投了。还有一些人呢，是说他没有申请缺席选票，去了这个票站也被人告知已经投过票了那就这样的选票有问题的就有96000张。另外呢还有20311张缺席选票或者邮寄选票是已经不在佐治亚州的居民投的，就违反了州的法律。仅仅这两样问题选票加起来就有超过110000张，而拜登在佐治亚州赢了川普不过也就是12000多张。这是缺席选票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明目张胆的违规操作，佐治亚州全州缺席选票签名的不合格率呢是 0.15%， 但是申请缺席选票签名的不合格率就出奇的低，在申请这个环节居然只有 0.00167%。 我文科生数学不太好，换算了一下就是1/167%。全州一共只有30个，区区30个申请缺席选票的签名被作为不合格。有一个事情特别搞笑，就是佐治亚州有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叫做 Fulton 县，富尔顿县，也是被指出舞弊最为严重的一个县。它这个县 缺席选票申请签名的这个不合格人数居然啊，居然比另外一个只有8000多人口的县叫做 Hancock 县比它还要少啊。这个 Hancock 县的人口呢只有 Fulton 县的不到 1%， 而它这个申请缺席选票被拒的人呢居然还比这个百万人口大县还要多啊，请问你信吗？啊，就算这个 Hancock 县人口素质低一点，就算全是文盲，他也不至于成绩烂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觉得呢，凡是说这个选举舞弊是造谣的朋友啊，最起码这个数字出来，咱们应该有点认真的态度来看待。就说有数字在这儿了，球已经发出来了，你不能说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证据可不可靠。我想任何人看到这些数字啊，都会触目惊心的。104页的起诉书嘛，啊，咱们没办法全部念完，这里挑重要的说，接下来就看法庭的了。要听证，要审查证据，怎么得有几天？所以我想呢，进一步的消息会在下个星期出来啊。再强调一下，鲍威尔律师在佐治亚州所发起的诉讼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起的啊，他不是以川普法律团队的名义发起的，他是另外一条战线。川普法律团队那条战线呢，在宾州是直接进最高法院的。哪条战线都有可能突破，哪条战线突破了都可能扭转整个局面啊！目前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时事消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就想讲讲故事，抒发一下感想了。不是有朋友说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只论金不谈股了。那今天呢，就谈谈股。不过我谈股呢，一般都是要夹带私货啊。有朋友说这个文昭这儿老是夹带私货，我说呢，你就客气了啊，咱这儿不是夹带私货，咱这儿全是私货啊。所以呢，想借谈历史故事，谈谈我的感想啊。不想听的朋友呢，到这儿就可以关了。在多年以前，也就是2011年，我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诗经解码》，就是讲解《诗经》当中的历史故事。其中有一期呢，就叫做《王道为艰》，艰是艰难的艰，就是自古以来干好事儿，你要成就一件好事儿啊，那可难；你要把这个败坏的世道再扭转过来呢，还是难上加难。商朝末年啊，很腐败，酒池肉林。周朝灭商呢，它是一个世道风气的转变。大家都知道啊，周朝灭商有一个武王伐纣的故事，牧野一战嘛。武王，周武王是甲士45000人，虎贲3000人，一举就击溃了殷商的70万大军。纣王的军队是他的好几倍呢，啊，一仗就打败了。这个叫做牧野之战啊，咱们学历史都学过，在《诗经·大雅·大明篇》里面说的是会朝清明，就是说一个早上这个仗就打完了，天地间就清朗起来了，这个纣王大坏蛋就被扫除了啊。说会朝清明，一个早上完成的历史巨变，这其实呢是文学上比较理想的一种说法。要知道殷商600年天下呀，人家势力深着呢啊，这个根扎得很深。到处都是沼泽，沼泽深处藏着多少暗身势力啊，有多少鳄鱼螃蟹，你哪能一仗就捞干了呢？实际上啊，周朝灭商是两次，第一次确实就是这个武王伐纣，第二次呢，知道的人少一些，是周公东征。周公东征就艰难的多了。诗经《冰封》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破釜啊，就是把斧子都弄破了，它是跟随周公出征的一个士兵所作的歌。后来呢，孔子就对这首歌呀太有感触了，哎呀，太真实了，太能反映这个历史的真相了，就收在了《诗经》里面。他这首诗呢，前面一段咱们念一下，是这么说的：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思，亦恐之将。啊，什么意思呢？釜和枪都是兵器，就说这个战斗过程太激烈了，太艰苦了，把我的兵器全都砍缺了，这叫既破我釜又残我枪。周公呢带领我们东征，四个国家都紧急动员起来反对我们，战斗很激烈，像我们这些人战后余生还能够回来，真是天大的幸运啊。这叫做哀我人思，亦恐之将。那为啥武王伐纣之后还不消停，又弄出一个周公东征呢？啊，这个故事情节就有点复杂。那是因为武王灭商之后，就从商朝所在地河南撤军，回到了陕西老家。原来商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呢，它分成了三块，由他三个兄弟分别实行军事占领，啊，实行殖民统治，监视原来商朝留下来的这些人。那分别就是 管叔他几兄弟里是排行老三，然后是蔡叔他几兄弟里排行老五，然后就是霍叔小一点在兄弟里面排行老八。可是武王呢回到陕西老家以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啊，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呢成王年纪还小，不能够独自打理政务，于是呢就用他的叔叔周公，周公呢是在这个兄弟里面排行老四，由周公监国摄政啊。周公叫姬旦啊，不是那个母鸡下的蛋，元旦的蛋。但是呢管叔蔡叔啊就很不满啊，就觉得你周公是不是有什么不臣之心呢、啊、我们周朝的规矩是嫡长子继承嘛，不是兄弟继承，你跑出来监国摄政几个意思啊，你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呢啊，用现在的话来讲，你是不是要破坏宪法呀，破坏民主，当独裁者呀，就像指责那个川普总统一样啊，大概那个时代的指责就类似于现在这个力度了啊。那管叔和蔡叔他本来的任务呢是应该留下来监视殷商残余势力的，结果呢可好，他们反而联合这个纣王的儿子武庚起来造反啊，觉得这个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利用。武庚一看呢也有戏啊，我这前朝遗留的势力还不少，周武王把我爹打败了，我输得心不甘气不服的，那我现在正好得着机会翻盘了。所以呢就借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周朝体制内和体制外所有的暗身势力都跳出来反对周公，连亲兄弟都是那个反对阵营的主谋。管叔、蔡叔、霍叔本来他们的职责是监视殷商的遗留势力嘛，所以这次叛乱又叫做三监之乱。管叔和蔡叔呢相对来说罪责更重一些，所以《诗经》里面所说的周公东征四国事皇，就是指周公出兵平叛啊，讨伐这些叛乱势力。这个四国到底是哪四国呢？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它肯定包括殷商，他死灰复燃，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伙同他一起造反。武王伐纣的时候呢面对的只是殷商一个敌人，而周公东征啊面对的就是一群敌人，是所有的暗身势力。武王伐纣的时候呢全天下都知道纣王是个大恶人啊，这个谁是敌人非常清晰。可是到周公东征的时候呢，舆论就有非常巨大的割裂了啊。有人说呢周公你才是祸乱天下的人啊，所以那个时代呢人心就有非常大的迷惑和混淆了。因此武王伐纣他可以一个早上就击败敌人，势如破竹，周公东征啊就困难多了，就历时三年，经过了破釜残枪的艰苦战斗，最后才平定了天下。但是呢经过这次苦战，敌对阵营和己方阵营里的暗身势力全都暴露出来了啊，最后把他们全部荡平，沼泽被放干了，所有的什么鱼虾螃蟹鳄鱼被一网捞尽。那么等成王长大成人之后，才有了成王、康王这两代的盛世，被称之为成康之治，差不多40年周朝的黄金时代。所以说周朝它的基业建立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朝代啊，它奠定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基础啊，像大家知道的易经其实就是周易嘛，还有我们所说中华礼仪之邦的礼指的就是周礼嘛。绝大多数人呢就知道一个武王伐纣，其实啊这个周朝它兴起的过程非常艰难，它是从周太王古公胆府到王继、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经过了五代人六任君主根基才稳定下来的。周公他监国摄政，其实他算一任君主。诗经周颂直敬篇里面说的是有那么几句话，说披显成康，上帝始皇，自比成康，言有四方。白话说呢就是成王康王真伟大，上帝光芒庇佑下，自从成王与康王，大周统一领天下。自比成康，言有四方，就是说直到成王康王这两代，周朝才领有四方，江山才稳定下来，五代人六任君主。所以说王道维艰，克服了多少艰难呢，非常不容易。那么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呢大概是明白我要说的什么意思了。2016年川普总统第一次当选，对于双方来讲都没有做好准备，传统势力这边来讲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胜利，左派和暗身势力呢是他们突如其来的失败啊，没有做好准备被打懵了。可是2020年川普的连任竞选，左派和所有暗身势力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是志在必得。今天这个时刻呢其实相当于 美国开国200多年历史上周公东征这样的时刻，势必得经过破釜残枪的苦战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旦真的把这个沼泽里的水放干，把这些鳄鱼螃蟹一网捞尽之后，等待在前方的就是像成康之治这样的黄金时代。成功从来得之不易，必须得有信念，有勇气。咱们谈古论今，如果眼光不放在当下，不投向未来，谈那些股干什么呢？啊，难道仅仅是为了显示我读了很多书，跟人吹牛的时候显得很酷吗？读那些书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这种黑暗和艰难的时刻，我们能够坚守正念。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ca 上是硅谷尹工带来的内容，叫做《中华保守主义》。尹兄呢是提倡一种按照贡献度分配投票权重的选举制度。那这种制度呢，它是需要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在背后的。所以呢，尹兄是希望能够把英美保守主义和中国的习惯文化相结合，为未来的民主制度啊，能够提供一种支撑，做这方面的构想。那么在 YouTube 上，咱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川普总统星期天呢是要上 Fox 的节目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弹出什么很震撼的消息啊。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咱们在 YouTube 上就是星期一再见，谢谢大家。